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继续。上次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十六节哈，第一章的第三节到二章的十六节，我们有一个中览。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详细的来看一下。不过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整个归纳的方式，我们不会一节一节这样子顺着下来讲。首先呢，我们上次有一个中览提到神向列邦宣告审判。那首先我们就看，在这个今天我们看见，当神宣告他要审判，他也告诉他们这个审判的原因啊，审判的原因。好，那么我们就看，首先神说三番四次的犯罪，这个三番四次我们已经说过，这并不是说只犯三次或者只犯四次，这个意思是指的罪上加罪哈，就是许多的罪，罪上加罪。那么这是一种诗歌题材的表达法，三然后再加上三加一次哈。当神斥责他们说三番四次的犯罪，指责他们罪上加罪，神并不是指的一些个别的事件，好像说把这些事情加起来数了很多许许多多的罪这里神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一种重复不断犯罪的一种模式哈，就是继续不断的是活在这种犯罪的这种生活里面。所以呢，换句话说，当神在斥责这些国家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包括整个这些国家的历史，在他们整个历史当中，他们就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犯罪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种犯罪的模式。那么然后我们就个别看一下每一个国家，神都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只是在他们整个国家的历史这种好像重复犯罪的这种模式里面，只是以一个代表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那么首先我们就看这个亚兰神说亚兰犯罪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说他们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那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有人认为这是实际的，不过比较可能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那是表明他们用一种很残酷和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人或者杀害这个基列的人哈，用很残酷或者不人道的方式来杀害基列的人。那么正如用打粮食的那种铁器从人身上压过去一样我想我就不多花时间讲形容这个打粮食的铁器，以后你们可以在注释书上去看哈。那这是属于一种社会，这种 social crime 是一种社会的罪行。那这是阿摩斯列举这个大马色犯罪的证据，他们呢以很残酷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或者杀害这个基列的人。那么第二，非利士犯罪的证据有什么呢？他们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掳掠众民，换句话说他们借机，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借抓住这样的机会掳掠众民。这个众民在原来的意思是指的整个城市或者整个地区全部的人口啊，所以他们是把一个地区全部的人口整个把它掳去，不但是掳去，而且把他这整个城市的人出卖为奴。所以他说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卖给以东做奴隶，这是他们非利士人的 犯罪的证据之一哈。那这也是一种属于社会的罪行。那至于推罗呢，推罗把众民等等我们会讲，我们在结论的地方一起讲 OK 啊，很好很好，做功课了哈。好，这个我们就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结论地方，我们才来看触犯什么律例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证据先勾述一遍。那我们再看推罗，推罗跟腓力士人犯的罪是类似的，他把众民交给以东，而且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所以前面把众民交给以东是跟腓力士人类似，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全部的人口掳去，然后卖给以东为奴，但是加上他们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啊。这所谓弟兄的盟约是指的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这个盟约呢是从大卫开始，大卫是跟推罗西顿西兰王啊，就是推罗西顿那个地方的王他们把很多的木头啊，砍伐木头送到这个送给大卫，让他建筑他的宫殿。到后来所罗门王建造他自己的宫殿跟圣殿，也是跟西兰王有约。那这个有约的关系甚至一直延续到亚哈，亚哈王是娶了耶洗别，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啊。所以这是指的他们不纪念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弟兄的盟约。那么所以他们犯的罪也是一样，是属于一种社会的罪行。那第四，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们晓得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跟雅各是兄弟，那么犹太人是雅各的后裔。所以这里为什么说拿刀追赶兄弟，换句话说是指的以东人拿刀追赶以色列人。那最可能指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从旷野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要求以东人让他们经过以东啊。所以这次我们会去 Petra 那条路，就是这个 King's Highway，就是犹太人走的这条路要经过以东，可是以东人拒绝，甚至他们出动军队，所以说拿刀追赶兄弟。而且呢这里说他们是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永怀愤怒这就说出以东人跟犹太人之间是这个之间的仇恨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扫跟雅各开始啊，从他们的先祖开始，两个兄弟之间就存着仇恨，而这个仇恨是一直延续，一直到阿摩斯的时候，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仇恨。那么第五，亚门人犯罪的证据，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那么亚门人也是长久以来跟以色列人之间也是存着仇恨。那么特别从士师时代以来，亚门人就不断攻击以色列人，特别是攻击基列地。为什么呢？因为基列是在约旦河西，跟亚门人是围界啊，就是紧邻着亚门的边界。所以他们从士师以来就常常攻打基列地，来扩张他们自己的地界。而他们在战争中呢，甚至剖开基列的孕妇，就在这个战争的里面啊，剖开基列的孕妇。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一个作为，也是属于一种社会的罪行。那么第六，摩押，摩押是把以东王的河谷焚烧成灰。那这表明一种彻底的报复的行为啊，是出于心里面很强烈的仇恨，心中一种强烈的仇恨导致这种彻底报复的行为，连河谷都要把它烧成灰。所以这也是表示藐视人类的尊严。那第七，犹大，犹大呢是耶和华的百姓，这里他们犯罪的证据呢是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例，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而且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路。他们跟耶和华神是他们立约的百姓，所以呢 耶和华神把他的律例和训诲赐给这些以色列人，在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当中，包括一切所有个人的、社会的、还有宗教的这些行为标准。可是呢，犹太人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给他们的律例。除此以外，他们还转去拜偶像，转去拜偶像。哈，那注意这里说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所以从列祖以来，就是表明他们是跟随他们，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不是只是短时间。在以色列长时间的历史当中，他们就是不断的违背耶和华的律例，而且呢转去拜偶像，长久的对耶和华不忠也不顺服，这是犹大他们的罪的证据。那么最后第八个就是以色列。那我们上次说到关于以色列，神就列到了以色列就有特别详细的描述举例列出他们许许多多的罪，所以这是达到最高潮。那我想当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宣讲这些神对列邦的审判，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听，一定是觉得非常赞同，甚至听到犹大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很赞同，因为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之间也是有这个仇恨存在，从他们耶罗波安跟罗波安之间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但是呢，这个先知的话最后却转向以色列，并且呢以最大的篇幅来论说他们的罪和神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最高潮。那这里他列举的一些证据呢，第一个是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个可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所谓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是指的在诉讼的事情上收取贿赂，以至于屈枉穷人，在穷人诉讼的事情上收取贿赂，以至于屈枉正直。因为这里说卖了义人，卖了穷人，这个义人不一定是指的道德上的正直，义人是说在这诉讼里面这个人他是有正当的，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判决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人是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正当的理由，他应该是被判决是合理的但是呢为了这个，就是说这些审判官针对在穷人的审判的事情上他们收取贿赂，所以他们就屈枉正直，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们卖这个做奴隶的买卖，所以呢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那么在我们看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有提到奴隶的买卖但是摩西律法里面提到一种奴隶的买卖是属于叫词汇的奴隶制度什么叫词汇的奴隶制度？你记得摩西说，如果你的弟兄穷乏，把他自己卖给你为奴，这种意思就是说你的穷苦的弟兄他没有办法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把自己卖给你为奴，可是你为了是要帮助他这不是那种把人口贩卖的这种奴隶买卖。那但是在这里他们如果这是指的奴隶买卖呢，是人口贩卖的一种奴隶买卖，也是对穷人就等于欺压穷人，把他们做人口的贩卖。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列出的证据呢，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那这个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这个在原文呢解释上是有一些困难，那我想我们今天也不多花时间解释。基本上这里还是进一步描写他们对于穷人的不公平的对待和对穷人的欺压对穷人不公平的对待和以及对穷人的欺压。所以这个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就是指的不把公义归给他们阻碍他们的道路。原文是说这个的 这原文是道路，但是是指的那个 justice 啊，不把他们该得的公平归给他们，所以是比较一般性的进一步来描写他们对于穷人的那种欺压和不公平的对待。那么第三列出的证据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神的名啊，那等于说父亲跟儿子跟同一个女人行淫来亵渎神的名啊。那第四，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那这个各坛旁，这各坛它那个原文是多数的，就是表明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会幕只有一个祭坛啊，献祭的祭坛只有一个，那既然多数，当然是指向他们在伯特利、在但哈、啊、甚至在吉甲很多的地方都设有祭坛，所以他们在各坛旁他们铺人所当的衣服，也就是穷人欠债的时候他们不能还债，就拿衣服来做典当。那么按照摩西律法，这个衣服在日落以前要还给穷人，因为这衣服也是他们拿来当被子，在晚上当被子盖，但他们却把穷人的衣服铺在祭坛旁边啊，卧在其上。那另外呢，他们在他们神的庙里面喝受罚之人的酒。那在摩西律法里面，这个罚款呢、啊、是用来做赔偿的目的，所以譬如说摩西律法里面有说，一个牛的主有这个牛啊，如果是去抵触了人，把人弄死的话，这个主人就要用这牛的命去偿还啊，就是这种罚款，或者说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伤，但是没有把他打到没有把他致死哈、啊、那所以呢，这个人因为受伤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打伤他的人就要赔偿他不能工作的这个时间，要用钱来赔偿。所以这个罚款呢是为了要来赔偿损失，但是呢不是用来个人得利。可是这里他们把罚的酒拿来在坛旁啊来饮酒，在神的庙里面来饮酒。那么在神庙中喝酒，这不是以色列敬拜神的一个方式，这是异邦啊，异邦拜偶像，在偶像的庙里面敬拜偶像的一种敬拜方式。好，这是我们看到阿摩斯列出他们的一些犯罪的证据。那么我们的作业要大家回去做的就是，那这一些人他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律例啊？那首先我们看前面六个国家，就是这个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这六个国家是犹大跟以色列之外的邻邦，换句话说这六个国家跟神没有特殊的立约的关系啊。那这六个国家所犯的罪到底触犯了什么呢？他们，我们上次提到，他们虽然不是神特殊的立约的百姓，但是从神的创造来看，他们跟神之间仍是有一种立约的关系，仍然有一种立约的关系啊。那这个约呢，包括创造之约，神造人时候跟人之间的创造之约，也包括像挪亚之约啊，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等等。那在这些约的里面，他们神跟他们立约的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是他们在这里所触犯的，就是触犯了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啊，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对于人权的，对于人的尊重啊，对于人的尊重，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对所有的人类都应当存有一个尊重。那我们看到这六个国家都违反了神这一方面绝对主权的律法，那这一六个国家犯的罪都是这种社会的罪行，完全都是显出对于神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律法是神跟他们在创造之约还有挪亚之约里面所给他们的一个律例，就是要尊重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犯的罪通通是对于人类的尊严完全的藐视， 用很残酷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或者杀害人类啊，甚至不注重盟约的关系等等啊，这都是对于人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不予以尊重所犯的罪。那这是他们触犯的律例。那犹大跟以色列呢，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类，因为他们是与耶和华立约的百姓，他们拥有神给他们的律法。这个神给他们的律法是指教他们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怎么样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却违背神的律法。那我们看在犹大的罪里面只是很一般性的说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那个律例和训诲但是呢在以色列我们刚刚列出的这些证据里面就有很详细的一些说明。那首先如果是在穷人诉讼的事情上屈枉正直，这是触犯了出埃及记，我只举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其实还不止一个地方，出埃及记23章第6节到第9节，就是这些审判官不可以收受贿赂，特别是对于穷人的诉讼案件不可以收受贿赂，因此屈枉正直，出埃及记23章6到9节。那么如果是那种人口的买卖的话，那这个也是违背神的命令，在出埃及记21章那里讲到不可以拐带人口kidnap 哈，那这个也是违背这个我看摩西律法里面。那当然我刚刚已经说过有所谓词汇的奴隶买卖啊，但是这里是指的这种叫做这种人口的贩卖。所以出埃及记21章16节啊，21章16节。好，那第二个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还是触犯出埃及记23章第6到9节，因为跟前面第一个所列出的事实是类似的。第三，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神的名，这个是触犯了生命记22章讲到不可犯奸淫。但是不但是生命记22章，立位记18章跟20章都讲到你不可以见你母亲的下体啊，或者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换句话说，不可以两个男人同一个女子行淫。所以这里是生命记22章、立位记18章、20章。那在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这是触犯生命记12章5节到11节。对不起哈，我应该这样讲，各坛旁，这是各坛旁是触犯生命记12章，因为生命记12章说你们如果要献祭的话，只能够把牲畜带到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在那里献祭啊。那当时摩西律法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避免他们拜偶像啊，到各个高岗上青翠的树下去拜偶像。所以神说你们必须要把牲畜带到耶路撒冷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在那里献为祭。所以在各坛旁，这就是触犯生命记12章。然后把人当的衣服铺在地上，卧在其上，这是触犯了出埃及记22章还有生命记24章。这个经文我想就给你们回去再自己看哈，出埃及记22章、生命记24章。好，那最后呢，在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是触犯摩西律法里面神说你不可以随从这些外邦的方式去拜。所以应该是生命记第7章哈，他们是按照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耶和华，这也是神所禁止他们的，应该是生命记第7章。好，但是呢， 这些犹大跟以色列人在这里，阿摩斯所强调的罪行，特别是着重在社会的不公和欺压贫穷，那么当然还有淫乱，还有淫乱。那社会的不公跟欺压贫穷，我们会看到是阿摩斯整卷书特别着重斥责的罪，特别着重斥责的罪是社会的不公跟欺压贫穷哈。所以他们的罪呢，是对与他们立约的神的不忠不顺服，还有背道，甚至背道他们去拜偶像。那这是我们看到阿摩斯在这一段宣告里面列出各国受罚的原因。接下来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换句话说，这个刑罚是确定的，是肯定的，神定义要刑罚我们晓得这个，按照理论来说，因为神长久长存的恩慈跟怜悯，神是可能可以他的愤怒是可以单言，甚至可以暂时不发出因为神长久的怜悯跟恩慈，所以他的愤怒呢总是可以不发出，或者呢可以单言。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罪证确切我们看到虽然只是列一个，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三番四次，基本上是讲整个他们，几乎就是他们整个历史，他们是活在这种犯罪的模式里面，所以呢他们罪证确切，而且呢他们实在是恶名，就是罪恶昭彰所以神定义绝对不把这个刑罚挪开，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实在是罪恶昭彰所以神这个刑罚是确定的，这是阿摩斯的一个宣告。所以神拒绝单言，或者说拒绝这个等于说不发出他的刑罚好，那但是关于以色列神给他的刑罚对不起哈，以色列神给他的刑罚是跟其他七个前面七个列国的刑罚是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叙述的方式不同。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以色列以外的前面七个国家神所宣告的刑罚是什么呢？我们看神都是说我要降火在什么地方，我要烧灭什么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以火的审判临到这七个国家，但是这个火呢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神的审判，这个火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或者说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神的审判。那其实我们看详细看里面的叙述，我们会发现神要以火降在他们当中，要以火来烧灭他们，事实上神是借着战争来施行这个刑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到在大马色宣告对大马色的刑罚，他说我要折断大马色的门栓，这就是战争攻击这个城的时候，这城门要被击破。那么譬如说在后面他说这个要剪除他们的居民跟首领，同时呢在第亚门的这个宣告亚门的这个刑罚，他说我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然后十五节他们的王跟首领必一同被掳去。所以这些都是战争的描述那么另外呢像摩押的这一段说，摩押必在哄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这个吹角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吹角是有一方面吹角是有好多不同的目的，其中有一方面吹角呢就是要宣告战争。所以这个第三节接下来摩押说要剪除他们的审判者，把他们的首领一同杀戮，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描述战争的字眼。因此神要降火审判他们是借着战争 来施行这个审判，好，借着战争来施行这个审判。好，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在列国中掌权，他常常兴起一个国家去攻击另外一个国家来作为罪的刑罚，啊，神在列国中掌权，所以他常兴起一个国家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来作为刑罚，啊，这个我们很清楚，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有提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来要在埃及住400年为奴，以后还要把他们再带回到那个迦南地。但是神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换句话说，迦南人犯罪，他们的罪还没有盈满，还没有到神必须要完全拒绝施怜悯，必须以毁灭来向他们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么所以等到迦南人的罪恶盈满的时候，神才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那神带他们进迦南地，就借着战争来征服迦南地，神把这些迦南人赶逐出去。那么神对犹太人，摩西在申命记第九章对他们说，神把他们赶出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你们好，而是因为这些迦南人的恶。换句话说，神是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这个战争，也是神使用来刑罚这个迦南人的恶。所以神常常兴起一个国家来刑罚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南国北国历史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他们转去不跟从神，神就兴起他们邻邦的这些国家来攻打他们，甚至最后我们看到神是用亚述帝国、用巴比伦帝国来毁灭北国跟南国。所以这是神常用的一种刑罚，但是只是人的罪，每一个神所使用的国家去刑罚以战争来刑罚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怎么样，都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在战争的过程当中用残酷的方式、不人道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战争。所以神又再兴起别的国家来这个消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向神存敬畏跟顺服，这是以色列以外的一些国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受的刑罚。那在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受的刑罚之前，神先阿摩斯神借阿摩斯先叙述神过去对以色列人所施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有哪些呢？首先神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剪除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所以第一个，神在他们面前除灭亚摩利人。那么亚摩利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迦南人的一个通称，就是用亚摩利人来称呼迦南人。那这些迦南人虽然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他们的身材是很高大很强壮。记不记得那12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回来就说，那里的人好像巨人一样，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蚂蚁，所以这些迦南人身材高大，非常的强壮。但是耶和华要彻底的把他们打败，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这个圣经里面旧约常常用上面的果子跟下面的根来代表全部 totality 全部。所以呢，这个毁灭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击打是完全的，完全把他们打败。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身上过去所施行的第一个一方面的恩典。那接下来他提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我们就会想到神怎么样借着摩西在法老王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最后击杀埃及全地投生的牲畜跟人，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又带领他们过红海。所以耶和华他以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 用神迹，用奇事，用大而可畏的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脱离为奴之地。这是在这里神提醒他们，神当年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第三，神在旷野引导他们40年。在旷野40年，神用日间用火云柱，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不但是日夜引导他们，而且保护他们，而且供应他们，所以他们的鞋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破。神用玛纳来喂养他们啊，神为他们征战，他们遇到亚玛利人，神为他们征战，他们遇到这个亚摩利王还有这个巴山王，神为他们征战。所以40年之久，神以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另外呢，第四，神把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他们为业，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神逐出这些迦南人，神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的手，不是他们自己有力量去赶逐这些迦南人，是神为他们征战，把迦南人逐出去，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不但如此，神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除了在整个前面所讲论的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神怎么样不断的施恩给他们，到甚至神提到神当他们在迦南地定居，神在他们当中兴起许多的先知。我们知道先知呢是神所选召代表神向百姓说话的人啊，是每一个先知都是神亲自选召替神说话的啊，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特殊的礼物，神给以色列人特殊的礼物。为什么是给以色列人特殊礼物？因为当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呼召他们从他们的悖逆当中回转，归向他们的神，归向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呼召他们回转，提醒他们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提醒他们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要他们从悖道当中回转归向神。所以呢，在当时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他们是最重要的属灵的影响的人物啊，先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在他们属灵上最重要的影响啊，提供给他们最重要的属灵的影响。所以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礼物，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礼物。那不但如此，神说我还兴起拿细尔人，这是在民数记第6章记载关于拿细尔人。拿细尔这个名字是分别出来归主的意思啊，拿细尔是分别出来归主的意思。那这一种拿细尔人，他们出于圣洁的动机，他们出于他们里面圣洁的动机，热切的渴望看到神的旨意成就，热切的渴望看到神的旨意成就，他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献身给神的生活啊，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献身给神的生活。那么他们就用不减法为记号，表明他们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就跟别人都不一样，头发不剪啊，所以以不减法为记号，表明他们的分别。那么以不喝酒为记号，表明他们的自我否定。所以凡是葡萄的产品他们都不能吃，清酒、浓酒、淡酒都不能喝，所以以不分酒来作为自我否定的一个记号。那么以不摸尸体，他们不可以触摸尸体，以不摸尸体作为一个圣洁的记号啊，是圣洁啊，表明他们生活的圣洁。所以呢，这些拿细尔人就提供一个眼见的榜样，这些眼睛可以看到的，不减法，不喝酒，不摸尸体，以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榜样来见证，在这位大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应当活出的一个心里的谦卑跟外在圣洁的生活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周围的人见证，见证在这位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所应当活出的一个心中的谦卑以及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他们是出于圣洁的动机，是心里面热切要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就定义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这样子分别为圣的生活，用这样的一个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见证来向周围的人做见证，在这一位大君王耶和华面前应当如何过一个心理谦卑而且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拿细尔人。所以这个拿细尔人，神不但用先知的口借着先知传讲神的话，神也兴起拿细尔人以生活实际的生活眼见的生活的见证啊，来提供他们这个属灵的给他们这个属灵的供应跟属灵的提醒。所以先知跟拿细尔人也是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恩典。那么所以但是在这个叙述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明显的正面的是叙述神的恩典，但是隐含的就是在控诉他们在这个历史长久的历史过程当中，神向他们施行这么多的恩典，向他们显出这么多的恩慈跟怜悯，他们却一直继续不断的不顺服神，一直继续不断的悖逆，一直继续不断的拒绝神，向神不忠啊。所以在以上所叙述这整个以色列神向他们施恩的过程，明显的是叙述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可是隐含的也是显明，不用嘴说他们自己也知道，在这整个他们的过程当中，神向他们施恩的过程当中，他们乃是向神存着一个继续不断悖逆不顺服向神不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他们不仅仅没有遵守律法的要求，甚至他们忽视，他们拒绝神的先知。所以这里说他们叫这先知说你们不要说预言啊，不仅不遵守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藐视拒绝神的先知要他们不要说预言，同时呢他们要拿细尔人拿酒给拿细尔人喝，换句话说他们还劝拿细尔人要破坏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愿，这个拿细尔的人的愿，或者说所立的这个誓约哈，要等于说要等于毁约。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悖逆是更严重的悖逆，因为当他们拒绝先知就是拒绝神的话，当他们拿酒给拿细尔人喝要他们违背跟神立的约，就是拒绝这些以献身给神过圣洁的生活，以这样子来呼召人奉献为神而活，拒绝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个叙述神的恩典的背后是隐含的控诉他们继续不断的悖逆以及对神的不忠哈。因此接下来神的审判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神说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这我必压啊，神说我要压你们，压这个字在原文是使这个陷在泥巴里面哈，就是说使我如果是压你们，意思就是说使他们陷在泥巴里面，但是其实呢他是要用接下来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比喻就是说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好像一个车上面载满了禾捆，这个禾捆很重很重压在这个车上，但是他强调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很重压在车上，我必压你们，那个压那个意思是陷在泥里面哈。所以从接下来的比喻他是要借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如装满禾捆的车其中的东西很重压在车上，以至于这个车子就失去它正常的功能，陷在泥的里面动弹不得，陷在泥中不能动，于是这个车子失去它的功能。那么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同样的以色列面临这个神所要 加在他们身上的审判。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也是用战争啊，用战争来刑罚他们的时候，怕使他们失去正常的功能，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避免神的审判啊，没有办法来避免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接下来就说明神要怎么样压他们。他说快跑的不能逃脱，那些腿跑得快的人就好像残废一样。他这个不能逃脱原来是说无处可逃，没有可以逃的地方，所以就仿佛残废了。你虽然有脚，你没有地方可以逃，就好像残废一样。那么有力的将失去力量，有力量的到那时候就因为惧怕，就所有的力量都没有了，都消散了。第三，我们中文翻成刚勇的不能自救，原文就是 soldier， 是士兵啊，连这些兵丁也不能够救自己。那么拿弓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战争里面，弓箭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以利沙曾经叫一个以色列王拿那个箭在地上打啊，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古代的战争弓箭手是很重要的一个攻击。所以记不记得以色列好几个王对不对，亚哈王就是被弓箭手射进他的盔甲的夹缝里面就死了哈。那但是在那时候连拿弓的也不能够站立，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用他们的武器，没有办法来用这个弓，不能够很准确的来射这个箭。那同时呢，他说腿快的不能逃脱，这个跟前面快跑的不能逃脱是类似。骑马的也不能自救，骑马的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战争马车啊，这些马车，这个骑马的他们这个赶逐马车本来是一个攻击的武器，但是在这里说不但他们不能够攻击，他们要逃脱也不能够自救，连想要逃跑也不能够免于被杀的可能。那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就连勇士中最刚勇的也要赤身逃跑，意思就是说丢下他的武器，除去他的军装，好，这个赤身就是把身上的军装，把所有的武器通通要丢掉来逃跑所以以色列也是亚哈王好像是不是也是有曾经有说他们饥荒到一个程度，后来有这个患大麻风的人啊，他们进那个亚兰人的营地，后来就发现他们都已经跑掉，所有东西都散在路上啊，就是他们都把这些身上穿的军装还有这些武器通通把他们丢掉逃跑，但是连他们都赤身逃跑，这连他们都赤身逃跑，在战争里面逃跑就是表明说把自己暴露在一个被杀和被捉拿的可能性。所以不是说他们可以跑掉，而是说他们丢下这所有的东西要拼命的逃跑，但是呢也逃不过被捉拿和被杀的命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无视于神给他们的恩典啊，神在他们身上有这么大这么多的恩典，可是他们竟然藐视，他们竟然不在乎，以至于他们悖逆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律法，甚至拒绝他的先知和拿西尔人，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审判临到也是以战争的方式，而他们是不能够没有办法，就是说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逃脱啊，他们没有办法逃脱。那么上面这八个国家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我们今天回过去在历史当中看都全部应验了啊，每一个神借着阿摩斯所宣告的审判都全部应验了。那么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要看那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原则。首先第一个，这两章圣经很清楚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神的绝对主权。神的绝对主权，神是历史的主，
神是历史的主，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创，没有强调创造哈，因为创造是到后面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九章有三段诗歌所强调神的创造，但是这里他还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历史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啊，神是历史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所以呢，地上的列国都当要降服于神，都当要降服于神，对神存敬畏跟顺服，如果对神不顺服，就会导致面对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啊，就会导致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强调阿摩斯这第一章第二章的信息，非常强调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历史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列国所有的人不仅是与他立约的百姓啊，世上所有的人类都应当对他存敬畏跟顺服，那么但是如果违反对神的敬畏跟顺服，就会神的审判持续活在犯罪的模式里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阿摩斯列出他们犯罪的证据，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是按人的行为啊，这里列出来的都是他们犯罪的证据，所以呢，神的审判是按着个人所行的，因此先知耶利米其实这样子的话在圣经里面是不断重复的出现，我只是列举一个经文，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唯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那这个话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不断的出现，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也说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阿摩斯列出这些人犯罪的证据，神是按他们所行的来刑罚他们。但是第三，我想跟我们同时对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就是神的选民的特殊恩典跟责任，特别从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宣告，对以色列国的审判，我们看到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特殊的恩典啊。但是他们有特殊的恩典，并不是让他们就用这个当作护身符，以至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不是的，他们在他们身上有神特殊的恩典，因此他们的责任啊，他们有加倍的责任，要活出神的他们神的属性和品格，有加倍的责任要活出他们的神的属性跟品格。我想前面这一段叙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恩典，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实在是深深的被激动，因为就想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恩典，神岂不是也是像对以色列人一样的这样子向我们施恩，不断不断的向我们施恩，不断不断的向我们施怜悯，甚至神兴起先知，兴起拿西尔人，今天神把这一本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第一章第二章整卷阿摩斯书里面就是很多先知警告的话，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有加倍的责任，我们要活出这位召我们的神与他同样的品格跟属性，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要圣洁，神的圣洁是独特的，是超越的，是无可比拟的，他在世上万国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今天他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这些从罪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他引导我们走这旷野的路，我们现在在走这条人生的路，就好像在行走一条旷野的道路，他为我们征战，我们的仇敌，我们所面对各样的挣扎，是神在为我们征战， 所以耶稣说叫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他把神的话，把先知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他也把拿细耳人啊，在我们当中有那些真的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呼召人来过同样圣洁跟谦卑的生活，在神面前，神给我们实在是同样丰富的恩典。因此他说我把你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于我，你们也要圣洁，我们也应当活出神的品格，不同于这世上其他所有的人，我们也应当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让别人看见这一群人是属神的，活出神的品格。我想这是我们很需要回去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那么生命记啊，不是生摩西五经，其实摩西五经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我今天把你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神特殊的恩典，我们也有我们加倍的责任。那如果我们没有看重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靠着他的恩典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品格和荣耀的生活，将来我们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当我们看到你是掌有绝对主权历史的主，审判的神，我们的心存着敬畏。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对你存敬畏和顺服，更何况我们这些你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的身上有你加倍的恩典，加倍的恩召。也因此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加倍的责任，我们要你呼召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归属于你，目的是要我们彰显你的荣耀，要我们活出一个分别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活，一个在这世上能够见证你，见证你的荣耀，这位大君王耶和华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和今天的教会。主啊，我们真是很怕阿摩斯所宣告的审判，我们恐怕他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也同样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恐怕我们也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以为神的审判是像周围列邦邻邦那些不信的人所发出的，甚至他们也讥笑犹大国，神的审判也像虽然是同样神立约的子民，但是是也是他们的邻邦，却没有想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而且加倍的斥责，加倍的刑罚。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听见你的话。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你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你要做我们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蒙的特殊的恩典，也让我们真是活出一个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